们在做第八章了，佛法的心理观。身心就是我们自己嘛，哈。那我们一般我们都觉得，身心似懂非懂是吗？我们好像很了解我们的身心，又好像不太了解，是吗？这都会让我们有一个错觉啦。就好像烦恼，我们无始劫来都有烦恼是吗？烦恼有时候很讨厌对吗？哦，被他热闹到，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办法，我只要精进一点啊，我只要让我快乐一点啊，我只要事情做得好一点，我好像烦恼就可以减弱。而且啊，我们会常举个例子，要让蛇第一次碰到蛇会很害怕，远远的就害怕了。渐渐在熟悉他的时候，很靠近也不太害怕了。有时候还要跟他玩是吗？有时候也不是也有一些有宠物的嘛，但是很少了齁。哪一天被他咬到了，又开始怕了，是吧？咬到了开始怕。但是咬几次之后也不怕了嘞，不太那么害怕。啊，我们有时候就会误解到。我现在只要拿着棍子是吗？随时警惕那个蛇啊，我终究是可以对付它，终究可以对付它。因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错觉，打不死的，打死它还会再活过来。我们说九命怪猫是吗？没办法的，最多世间的力量最多对周就是电力咯，八万大劫，过了，电力失了，烦恼又要现前了。所以世间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是吗？烦恼我们无始劫来，我们只是受他的，就是他生死根我们是看不到的咯，生死根看不到。所以对这部分我们不要误会了，不要误会，因为很亲切啊，我只要怎么样的努力，他就会让我赶跑，会让我打死，不可能。无始劫来都是这样的，起起伏伏的，起起伏伏。烦恼就属于心理了嘛，因为那是心所。各位，我们那个心啊，实在是千变万化了，比那个量子现象啊，我们说那量子啊，比那量子现象还更是千变万化。我们不要以为说，看那量子现象好像，那个很神奇，很好像不可捉摸是吗？还用现在的作为现在的学术了齁，就是科学，它是用那个现在为止还是用那个统计力学的统计的观念来去解释它，对吗？统计的观念当然没问题了，我们佛法讲也是因为众缘所生法嘛齁，众缘所生法有不同的面向是吗？如果再加上能所系的话，它更是会有变动了，因为在量子现象的那样的现象，能所系的观察的那个就会更受到影响了，更受到影响。但是平常还是在受影响，只是说那个在量子现象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现象啊，更受到这一部分的影响了，更明显的看到。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数学，你看到它要用到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数学是吗？才理解它，好像那个很高深啊，各位，那个还比不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千变万化，但是我们都觉得好像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心了、有时候觉得不行，有时候又觉得可以是吗？但是某某物当中我们说我只要怎样的话我就能够，那没有佛法是不可能的咯，没有深刻的佛法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对于这一部分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就要有耐心了，不要烦了，这个还有深刻的意义我们才能够做观察，否则怎么观察？模模糊糊的观察不来的啦，啊，似懂非懂，又好像我们自己也这么懂了，但是又使不上力，但是我们又不会很深刻的去理解到，我们是不是那么容易懂的？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懂的。那些我们还是不了解，我们很容易承认我那个量子现象我不懂，对吗？我们都非常容易承认的了。但是对这一部分我们不要看到它很繁琐哦。各位，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要从各个面向去观察它。 去观察它，我们才能够渐渐的，我们才能够哦，才能够理解到，这样我们要来做观察才有可能咯。文字没有理解清楚来的话，文字的义理我们不了解，我们不可能用佛法来去做观察了，做观察。所以这部分我们要耐得住限制咯。我们上次说到了，就是说到了作意跟处是吗？作意跟处。特别说到了哦，就是这个样的认识过程导师特别要说到五片行是吗？五片行导师说作意跟处，这个是跟认识过程是最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没有作意跟处的话，认识就过程就基本上就不可能了，不可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导师对那个作意跟处基本上对于心那非常重要了，因为跟心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前面第一节就说到心意识就是这样的心呢，还没有对它做分析，从外观整体的外观来看的话，就分成一个心，就是同一个心识分成同一个心识非常复杂，分成受心意识来做对它做观察。那这一作意跟处呢，跟那个。心意识就有关系了是吗？我们看一下咯，就是看到21页对吧，我们上个礼拜很快的在做结束的时候说到这里咯，就是作意跟心是吗？就是说作意跟心还有事跟处都有关系。这就看到了心跟事是吗？心跟事。所以这个是这样的认识过程是非常快。我们难以分别它的先后啦，难以分别它的先后。而且呢也不能够强做内外的割分分裂，不能够这样的。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心识的不同面向，不同作用啦。我们以前在看什么武侠小说都什么说时慢那时快是吗？好像有这样的说法对吗？就是它是很快的，但是为了我们要说明让我们理解方便的这样来分别了。否则会误会内心是离根近而恒存。喔、哦、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个有那个真心，或是说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误解了。其实心意识是同一个心识，同一个心识的不同面向。所以我们说内心重要是那个内心啊，重要的内心，我们说六根是身跟心，身心合而是吗？而且是一根是身心交感的中枢咯。所以如果没有色法就没有意，没有心理作用，没有内心了。而只要有心的时候它一定会向外认识咯。我们前面也说到那一根对吗？一根它是身识的作用，不单单是生到会生出前六识，它还会直取自身，只取根生为自我是吗？只取根生或者是身心都一样，都指它为我。所以只要有根，六根就是身心交感中枢，只要有根的时候，它自然就有色，就是有色法是吗？而且它就会对于自己的身心直取，所以有取是咯，有取是就指我们如果以人来讲，有取是就指父精母血为自体。他就指他咯。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他已经在对这个什么身心做认识做执取了。是住是吗？住住了。所以我们不要误会有一个心独存，没有这样的啦。没有色法就没有心法。这是我们在那个这前面的心这边心意识也说到，我们第四章也这样说到咯。有情是身心的同一体，不单单是身心的同体，而同一的身心是吗？这些我们都把它思维清楚了，而且观察清楚了，这个都是在我们平常就可以观察的，不用等到殿中观察。我们的依着文字语言，然后在文思在理解之后呢，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我们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如理思维了，就用我们这样的知见，这样的知见来去渐渐的去 去理解它，理解它。所以呢，我们前面说到作意是吗？作意就是意念，就是把我们很熟悉的观念，很熟悉的观念，我们以前的啊，譬如说我现在碰到这个境界，我就作意就是，不单是对境界反应，怎么的反应呢？就是我以前的印象，熟悉的印象起来。举个例子，哦，这个人，哦，马上印象起来，哦，昨天碰到的这个人。我们说到那个作意，就是来自于以前的印象，是吗？这部分，我想呢，我们翻到第十五页，新意识。我们说要认识，对吗？先要作意，作意才能够产生认识。但是这个作意，就是我们的以前的很熟悉的印象起来，对吗？所以我们现在呢，修学佛法，一定要让它的好的种子，是吧？如果以唯识来讲，就那印象要好的印象，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咯，只要跟什么，如果我们就是要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是吗？人的三大特胜都跟佛法相应而起的三大特胜，这样的话，我们起的心呢，就会有善心，善心所。我们所行的行呢，就会善行，这样的话，泄露影像就是非常良好的。越多的那个，我们说三善根呐，积极的业作的时候，我们作意以前的那个熟悉的印象，那样的作意就如理作意了。我们不要等到那个烦恼现前，我再如理作意了。我们如果我们的内心是非常良好的，是吗？三善根是很多很多的，我们就自然这样起来了。而我们现在呢，在文会要做什么呢？就是把那些义理理解清楚之后，我们就依着这样的义理来去做。我们说那个三善根的增长咯。而且这样的义理，就用我们这样的义理来去面对我们的一切的境界。面对一切的境界的时候，我们的善善根就比较容易增长起来，因为不单单有信愿，不单单有慈悲，还有智慧啊。跟智慧相应的慈悲跟信愿就会增长起来咯。这个都是这样。我们如果说好的那个种子很多，就是印象泄露影像，是非跟佛法相应的话，我们第一个作意啊，就会跟以前的，因为那个熟悉的影像如果是好的，就会跟如理作意就更相应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相应处是吗？处了，我们说起了作意，作意就开始要去认识外境，认识外境开始认识就是处，那样的处就比较容易明相应处，明相应处。这样的话，我们在平常的如理作意那就不一样咯。所以我们那个作意，刚开始的那个作意，我们就要很理解的，这样的我们的心的是这样的活动形态，这样的话我就好好的去什么，把我的那个三善根好好的平常就要这样，让它泄露影像的那一部分是好的，这样的话我直觉的那个作意啊，就是第一次外境我们去根取境境界，就现在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心相，就是在跟我们敲门，我们就要起反应的那个作意，第一刚开始的那个作意就会相对而言咯，就会比较容易是跟善的那个心所，也就是善的种子啦，就是善的种子意念起来的，跟它相应起来咯。否则我们每次就是那个烦恼的种子起来，我们怎么样去观察？那是观察不来的。越观察是越烦恼的，所以我们说要止观，一定要有信戒，要信戒有机，信戒有机要去修，要去观察空，那才有可能咯。所以这个心理的活动，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咯。所以希望咯，我们渐渐学习佛法之后，任何事件来的时候，我们一反应就是好的反应，就是好的反应的啦，那就好的作意了啦。好的作意就直接他来，我就直接就是这样的反应。啊，如果更深刻的话，就是那个思维，那个自信见的思维，我们渐渐的一反应出来，就是要无自信的思维。当然，我们的那个具身自信之后， 我们还目前初学者还没有办法去亲切的看到它，但是我们在分别的这一部分直觉在意识上，我们就直接这样出来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咯，把那个分别的渐渐的让它扶住它，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比较更深刻的去观察到我们的具身，渐渐的，这个都是修学次第咯，这个都已经在跟各位说到我们如何的去修行咯，这个我们要千万这个都要把它思维牵出来。所以这个咯，这一个你看咯，这个我们说是跟处是吗，是因为是第一念的那个是三十和二的那个是就是处咯，就是认识的开始咯。而那个内心呢，内心就跟作意，因为我们意根去外面起劲的时候，起劲它有个心相在内心。内心的话它就会好像在我们的那个心敲下去，我们的心就会起那个作意，就是起反应呢、啊、反应。而反应呢怎么反应，它就是那个很多很多的那个泄露影像是吗，印象在里面，在内心里面，就是那个起反应就是那个作意咯。所以希望呢，我们的那个如理作意就在这个地方呢，就直接就是这样的作意了啦。这样的话，我们之后的、哦、日常生活的在比较后面的那个如理作意，我们就更强大了。否则我们每天都烦烦恼恼的，我们怎么可能去修行观察？越观察是越烦恼。这些我们都要理解清楚来了，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一天到晚在思维，不是咯，我们还要依着法来去行，每天咯，我们每天诶碰到事情来，我们就试着用这样的毅力来去理解那一部分咯。对于这个新意识啦，我们翻到第16页咯，关于识，因为识就是认识嘛，认识就向外认识是吗，识它是从哪里来，就是从意处而来是吗，就是意出来，就是我们上页那个图啊，就是从意箭头往外是吗，就会产生识。而识生了之后又会怎么样，识生了之后就会有那个影像是吗，有那泄露影像来充实内心。所以内心是统一的，是能够积极而统一的嘛，齁、哦、有这样特性。而这样的内心积极若是刚才说到，若是良好的种子是吗，良好的印象，这样的作意的话，那就是好的作意了，好的作意。所以那个心跟意了，心跟意是内心的两种特性。相对于我们在那虚线是吗，外面就是识。为什么那属于识呢，因为它是向外境认识的啦。向外面去做认识。我们包括说那个直取根深，它也是相对于内心来讲，它也是向外认识啦。所以心跟意是内心的两种特性啦。一是六识所引申，一是六识所重生。流出而又流入，流出的话就是从意根流出什么，流入就是从识流到心啦、啊。而心跟意其实就是内心啦、啊。内心的两种作用啦、啊。内心同一个内心的两种作用啦、啊。一个是什么，诶积极，然后它统一，因为种种的差别积极的起来，它就统一起来的嘛，承接起来。而这个呢就有水了是吗，就有地下水了。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向外认识。就能够向外起劲而生认识了。那就是早就说到了，就是地下水是吗，地下水如果为什么会存住呢，种种的雨水，种种差别雨水为什么会变成地下水呢，那是拥有新的积极统一的作用，它就能够承接起来了。只要有地下水呢，它就有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它能够去起境界，就是这一根哦，这个水就能够流出地面哦，地面。所以它只是一个内心的两种作用了。啊，当然做事也是一样咯，事也是同样一个心事的向外的认识的这样的作用咯。所以它三者是同一心事的不同面向啦。而心事它是不能够离开什么，不能够离开根深而存在，也不能够离开境界而存在。因为一切的认识都要什么，一根所依根所缘境才能够成为认识是吗，而根跟境之间， 根跟茎之间没有根，就没有所谓的茎，没有茎啊，就没有所谓的根啊。当然我们说以六根为主导是吗？就好像友情啊，以友情为中心，以友情中心来分别啦。但是这个根是不能够离开色法啦，根不能够离开色法。而且我刚才也说到咯，根我们说根它会生识，这个识呢，因为我们说根跟五根跟一根是合二交感是吗？等到合二交感之下，一根也会取根身为自体，以身心为自体，取身心为自体就是在对它做认识了。这些我们都要在之间上理清楚来，我们就这样来观察。否则我们的心，我们如果越心越宁静的话，我们会心都会有那个清净的方向前进，都会觉得诶，内心是离外境，离根境之外而独存的。心越定力越深，或是心越清安越不受干扰的时候，我们都会往那个地方去观察。这样的话啊，就小心了，这样就不容易观察到实相了。我们要更清净的时候，反而应要更有能力观察。但是一不小心，我们那个观察都跟那个自信建筑相应。好，这里说到心跟意是吗？一是六识所引生，一是六识所重生。这个一都是指心跟意啦，到底哪一个是心，哪一个是意？第一个可以这样来理解啦，就是心。心是六识所引申的，就是心是被六识所引申的啦。因为心就是因为意识能够充实内心什么？充实内心。啊，至于另外是一个是六识所重生的，就是意啦。意根是六识所重生的，就是被六识所重生的啦。就是六识是从哪里生？六识是从就是识啦齁。六识所重生就是从意来重生的了，所以心是被就是六识所引生的了。一就是一根，它是六识所重生，就是六识是从一根生出来的。心呢是六识充实而成的了。还有关于那个心意识，我想在这个地方再跟各位跟第四章做一些结合了。好，我们还是一样翻到第十五页了。我们第四章有说到友情就是五蕴六处六界是吗？五蕴六处六界，更重要就是五蕴跟六处，这个怎么来做结合？我们说六处就是六根对吗？这边的意呢就是一根哦。我们说前五根所起的境界，一根都能够取到。而一根是身心交感的中枢，身心交感中枢，也就是友情的中枢就是一根，所以是由心论是吗？我们看到第十五页的那个图了哦，一根会去为什么会生认识？一根要去起境界对吗？也可以说就是六根哦，六根去起境界，六根去起境界，就会生识是吗？如果以六根起境界，生就是生六识，就是这个识就生六识。这个我们前面也说到咯，以六根来说的这样的我啊，我们说佛法说要否定我是吗？就是有那实在的我。我们说六根的这样的我呢，是我们说根进就是五蕴六处六界都是友情的字体，我们凡夫都会在友情字体上植为我对吗？植为我。我们前面说到六根的这样的我是主动的我，什么叫主动的我？就是所以我们要密护根门，我们六根就直接去取外境是吗？哦，六根和因为六根就是和的这样的我，我们就直接去取了眼根，就是六根和当中的这个眼根呢，就向外取色见。六根和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主动去起境界啦。老实说，这个就是能偏的我，就是主动的我，就是我向外去起境界了，也在追求是吧？向外在追求。 而我们所以要密护根门，要密护根门。六根取六尽的时候，就会生六识。因为六识如果好没有密护根门，那个六识如果再成佛之道，就是六贼是吗？就六贼，就取那个识，那是。而这个识呢，跟根有什么差别？就是根去取境界，六根取境界，主动去取境界。而生的六识呢？生的六识就是就认识之后就爱取有了。这个如果从这个面向来看的话，那就是六根，就是有情的六根，我们就这样来认识它咯。但是我们说到五蕴，导师说那个佛怎么样去说五蕴呢？叫做四事住，对吗？四个事要住着的地方，什么？那个事也是这个事咯。所以我们一认识之后呢，如果一认识之后，因为这个认识如果用六根来说的话，那就是六识了，就是主动向他去认识。而这个六识呢，就是六贼，因为会破坏，会抢夺我们的功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那边爱取有是吗？爱啊，就贪嗔痴什么都来了，对吗？而如果以五蕴来说的话，因为生识的时候，这个识就是四事住，也是属于主动的，对吗？能识，为什么叫做四事住呢？我们在四个地方，色受想行，包括识本身呢、啊，包括识本身，只以为有我，执他有我。我们不单单执着我们这个五蕴身，不单单是爱着他，而且执着他为我。所以这样的我呢，五蕴这样的我是属于所边的我，被执以为我的。所以咯，在安经常，佛陀常这样说咯，色常嘛，无常。无常是不是苦？是苦。苦有没有我？诶，没有我。而我们就是在这个色法上执以为有我，被执为是我。被那个是能是的这部分执以为我了。这就是我们一般老师说到，就是能边我跟所边我，我们主动的去执取，而执取的这一部分呢，执取五蕴为我。所以咯，识，对，生的识这一部分，如果以六识来讲，那就是六识。诶，我们第一章不是说到那个法吗？法有什么法？有文义法，还有什么法？意境法是吗？意境法，我们说那个意识所认识的有别法处是吗？还有是一切法，还有是一切法。一切法那包括如果是他认识的是法处是吗？他可以包括无为法咯，可以包括无为法。但是佛法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执身心为自体，为我。我们佛法就是要破这个我，因为萨迦已经是生死根。所以佛呢又另外说到四事住，这个是认识的那个只以为我的，只以为我，我们不会执无为法为我，不会执无为法为我的。所以佛陀又特别说到四事住五蕴，执五蕴，就是我这个五蕴是我们身心自体，我们是呢，我们那个是认识的那个是，就是根取尽而生的那个认识呢，会执五蕴为我。我们不会执那个无为法为我的，会执五蕴为我。所以又说到什么？哎，五蕴四事住。所以我们说这个图啦，就是意而生的事啊，意而生的事。如果以六处来，以六根来说啦，六根来说的话，那个可以说有六事，六事的意思就是可以认识一切的法，不单单有为无为都可以认识。但是如果用说生死根，我们会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在三界轮回生死不得解脱，就是有萨迦也见。而萨迦也见是在哪里会执取呢？在五蕴身，自己为我。我们刚开始去理解它，好像理论好像怎么这么复杂？不是啦，没复杂啦，只是我们不了解。一了解之后， 能边我属边我，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咯，我们就不会一直往外，不会只是往外往左边那个地方去，我们能边也直接就会观察到咯，那就是向内反省，不单单是受想思反省，我们会直接再反省到能观受想思的那个心，就是能观心的那一部分咯，至少在知见上有让我们知道了，知见上先离心它，这样的话我们在平常咯，平常我们就会关心到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啦。我再说一次，我们有这样的知见的时候，我们平常因为我们知道啊，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平常就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方向，内心的方向，观察我们这一边自己本身的方向。所以这里也跟各位对那个跟第四章做结合咯。还有关于那个注意跟处啊，我们翻到第十九页了，第十九页注脚四十。我想因为注意跟处，我想就在这个地方先大概跟各位说一下。我刚才上一次是跟各位讲到那个四十的注脚四十的第二个引文是吗，我说其实说我说这个各位去看它应该是可以没有问题啦。但是我现在很快的跟各位带一下啦。就是这个九心论是吗，九心论。那现在南传在观察也是一样，因为解脱道论就是南传的论点啦，赤龙迭部的论点。现在南传重视的那个千见道论也是依着这个论而在更深广的说明它啦。所以他们现在心路历程还是不离开这些。我们来看导师所画的这个图表。有分心是心事的内在者啦。内在者就是内心，就是有分嘛，所以在对底下这个。它是贯通的啦，是深浅而贯通者。如果没有向外认识的时候，有分心就是刹那刹那之在有分哦。但是要向外认识的时候，导师说到见受分别是向外的认识作用。而塑形是也是向外的意识作用，都是向外啊，向外。而转令起彼视是介于中间，什么样的中间？就是内心有分跟什么向外的认识、向外的意识作用的中间呢？至于作意跟处到底是这里的哪一意转，就是作意咯。不管是如果现在南传说，不管是五门转向或者是一门转向，都是这边的意转，这个就是作意转，就是那作意咯。介于中间，我们来看咯，那个引文的第二行咯，就是刮无二的第二行，就是第二个引文第二行。转是什么？内心要求认识的发动，那就作意要求认识那发动了。所以已不是内在的生息心，已不是内在的生息心，就已不是有分的啦，所以有向上了，但还不是认识，他还没有成为认识，但是他要求去认识，还没有成为认识。什么时候才成为认识啊？见就是四处跟近似合合的那一个第一个刹那的那个四处，就是那个见。这里基本上它是用，可以说是前五识咯，前五识都可以用这个见来说啦。我们说眼见耳闻是吗？这边就是用眼识来做说明，其实就是前五识向外认识。所以见受分别是向外的认识作用是吗？这个就向外咯，向外认识作用就是这个见，就是那个处，当然就是前五识的处啦，前五识的那个处。至于向外认识作用，见是认识的开始是吗？受分别就是我们一般的受想啦，这个后面会说。至于塑形是那意志作用是吗？塑形是向外的意志作用，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思，所以受想思。受是认识还没有清楚，先领纳，认识清楚了就分别就是想。等到分别一清楚之后，我就要对外境做一些反应咯，而且对付它，那就是塑形。但是这个九心轮呢，就是更说到在分别跟塑形之间有一个练起，这个练起我们看一下咯，练起它是心认识 心，令起心，它是认识的牵动内心。什么叫认识的牵动内心？因为那已经认识清楚来了，它牵动内心了。而那个意转呢，意转也是在什么？也是在发动内心了、啊、发内心要发动了，因为它是注意是吗？发动内心。外境呢，那还不是用认识，那外境来去起境界，跟起境界，境界在内心现一个心相，那个心相来触动我们的内心。啊，至于令起呢，令起不是咯，令起因为令起之前已经认识清楚来了，所以这个令起呢是认识来牵动我们的内心呢、啊，引起内心牵动我们内心呢，要引起我们内心去做反应，要去做反应，但还不是反应，要像注意要去认识，但还不是认识了。啊，至于塑形到有分呢，就是鄙视，那就是要反归内心的过程呢，还没有到内心，内心就有分了，所以那还是在过程。等到认识跟行为作用一停止，认识作用还有行为作用是吗？停止了，那又到有分的了。好，大概就这样咯。所以基本上我想咯，对于那个我们说到了五片行当中的作意跟触了、啊，作意跟触，基本上就讲到这个地方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谈到受想思了。受想思 K 就是我们说五蕴当中的受想行了、啊、因为行主要就是思嘛。受想思是以四处俱生就是同时升起了，同时升起就是我们一般现在我们所理解到的俱，就是相应，心跟心所同时相应。经中曾经这样说到，受等就是受想思等，它是依处缘处而生，就是以处为因缘而就生受想思。为什么是以处为因缘呢？因为如果不是事去促进而成为认识，这样的受想思不可能起来的。受就是感情的啦，想就是构想，就是认识了，还有思就是意志作用，就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以处是认识的开始，我们都说处是处，那个处是认识的开始。认识还没有很清楚之前，他会先领纳，我们都会先领纳，那就是受。认识清楚了，那就是想。我们说如果次第来说的话了，次第来说，想清楚之后就会起反应，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说它相应，同时了，同时相应。因为我们也常这样说咯，同时是没有离开意识的啦，纵然是最短最短的刹那，以佛法来说，再短的刹那还是有前后相。而我们现在只是就着它的同时来观察啦，所以是为有情对境所起的认识了。所以不单单只是认识哦，不单单只是智慧哦，啊，先会有感情，还有意志的啦。我们先看到认识到的境界，只要一认识到境界，必然会与自己相关，一定会跟我们自己相关，而引起不同的感情。就是我认识到境界是可意触的时候，我就会升起什么可意受，可意受，不可意触。因为不可一处就是对我而言那是不可一处了，不可一处的时候我就会升起什么不可一受，对我而言那是可一处、啊、对我升起了就是可一受了，所以那就感情了。不单单是这样，认识必然有取摄取镜像而成为表象，会有这样表象作用，那就是想，那就想想或进一步推想想象，要先有想，要先想想就是取象，取那个象，所以可以说咯，所以可以说这个就是认识作用。相对来讲咯，前面那个是感情作用，有感情那就受，这些想呢就是认识作用。 所以呢，我们会说到在认识过程当中，受是还没有认识清楚来，等到想就是想清楚来了。但是如果说在相应来说的话，同时我们这样观察，同时观察的时候，这个受是感情作用，想是认识作用了。而我们认识外境，就必然就会引起什么？要对外境啊，就是对外境，就是对外境做反应啊，就是我们说思就是造作，对吗？就这个咯。所以在佛法当中，不单单不论是五前五识。前五识的感性知识，还有第六意识的理性知识，相对这个都是相对来说啦齁。我们说第六意识就是理性的，是吧？理性。前五识呢，感性，就是直接感觉嘛，直接感觉。一个感性，一个理性，都必然，不管是前五识的感性知识，意识的理性知识，都必然都会升起什么受想思来，就是必然都会有感情想象、感情认识，还有意志，都有这样的作用啦。所以都会升起受想思来啦，都会有。好，接下来导师前面这个地方是说到相应是吗？就同时，这也是我们一般时的说法啦。接下来导师就论到一个论题啦，就是古来有的主张心跟心所是同时起同起的啦，就是同时而有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就是一般我们理解到的心跟心所是相应同时而起的啦。有的主张，这包括有部啦，包括南传的，都是这样的说法啦。其实主流啦，佛法当中的主流都是这样的说法，但是有一派的这样的理解了，就是或主张我们的心识它是独一的，独一在非常迅速的情况之下次第引起不同的心所，那就次第起咯。大体上来说先不就这样，所以它次第起，先心往起来，然后心所呢也次第起。他们认为什么？心跟心所体性是一啦，体性是一，同一个一。啊，至于一般我们说心心所呢，它的体性是不同，对吗？当然，对于心跟心所到底有几个，不怕也在争啦，不怕也在争。我刚才说到经部有是次第起，不是每一个经部师都这样认为啦，不是每一个经部师都这样认为。啊，纵然是同时相应的。对于到底有几个心所，各家说法就不同。包括我们前面说到了，到底是那个我们从那个触啊，触到底是不是有他自己的体现，就有不同的说法，对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抉择啊？你说各派的论师在争是吗？他们是有他自己的主见哦。他说我就是这样修，但是我们现在初学呢，这样我们到底要依哪一家？那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看哦。关于这个，导师怎么去做贯通呢？关于这个，应该从缘起观的立场而抉择它咯。关于这个两类的说法了哦，这个在注脚45有了，所以很快的跟各位这样说了哈。在注脚45，我们看一下，导师在一的著作当中，有时候会用心聚合在一起，有时候用心流动那个流心。心聚跟心流，心流就是在相，因为缘起法同时都是刹那都生灭，所以同时没有离开意识，都有前后相。啊，心聚呢，就是重视在它的同时相，就是和合相续，就是和合相应相了。心流呢，就是重视在它的相续相，相续相就是次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哦，导师怎么去做抉择了？翻到下一页，认识作用，它是相依共存的，就缘起法咯，它是相依共存的。如果从和合的观点去分析它，就会发现确实是非常复杂而相应的心聚。和合的观点就是可以说就是同时啦，分析它。有非常复杂的内容， 非常复杂的内容而聚集在一个，聚在一起，那就同时了。这就是如果以前面来说的话，就是古来也不是有两个嘛，就是第一个的说法了。这个还是缘起法的观点来说它咯。否则主张是同时起的，它就否定次第起咯。主张次第起，它就否定同时起了。所以这两派古来就在争的啦。但是如果以缘起法来观察的话，认识是相依共存的。所以没有否定它的同时起，相应而起。因为它就是相依共存的，所以这一部分没有否定它，但是认识又是相续而起的，是吗？有三世流变呢、啊，同时都不离开意识，刹那都生灭，是吗？所以如果从相续而起，从动的观点来看。识别认识的内容，就能够知道这个样的认识又确实是先后别异的先流。流就是会有流动，对吗？流动就是相续而起。所以缘起法本来就有这个两个面向，但是在部派呢，这个同时起就不能够意识次第起就不能够同时，这两派就在争。老师依着缘起法来做这样的观察，是在汇通，依着缘起法来做汇通，而汇通之下呢，缘起法所说的心聚也还是不同于一般所说的相应，因为一般说的相应都把那个心跟心所呢截然二分，都有它的自信，而一般的那个次第起它就也是一个一个的心王，一个一个的心所次第起，也不是导师在这里要说到的那样的心流，只是导师用这个两个面向是可以把同时跟意识次第的起的同时起的，可以依着佛法就观察它咯。所以观察出来的心聚跟心流虽然相似于前面那两派的说法，但是内容有不同。要依着缘起法做观察，我们才能够观察到在如幻当中观察到无自性。否则自性缘起是不可能观察到无自性。关于这一个，导师要做一些论证，对吗？这些论证就是依着各家的说法。关于这部分，我们先下个休息。